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愿神的恩典随着您，愿神用他的脸光照您，让您拥有一个充满喜乐充满力量的一天。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八章，那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小故事呢，跟什么有关呢？就跟和平有关。让我们快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小林子呢，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奶奶去广场上喂鸽子，虽然偶尔会被起飞的鸽子空投炸弹，但这些小小的不便也不能够阻碍小林子对鸽子的喜爱。久而久之啊，鸽子们对这个可爱善良的小女孩也熟悉起来了。只要小林子一出现，他们就纷纷向她身边聚拢，在广场上形成了一幅温暖的和平的图画，让每一位看到的路人都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一下。当然，这样的美景有时也会被打断的，比如说有调皮的孩子们故意忽然冲向小林子和鸽群，顿时鸽飞狗叫，整个广场一片枪林弹雨啊！鸽子飞散之后，满地的鸟粪看起来实在没有美感可言。一直要等到那些孩子们离开之后，鸽子们才又试探性地聚拢到小林子身边，咕咕咕咕地和他对谈着，和谐温暖又再一次被美好地呈现出来了。很多人以为最初以鸽子作为和平象征的是著名画家毕加索，他在1949年向保护世界和平的大会捐献了一幅和平鸽的画像，那是一只经历沧桑饱经忧患的鸽子，圣洁而无比美丽的鸽子，满含着毕加索追求和希望的鸽子，是给全球带来和平安宁的和平鸽。当时呢，它立即成为了和平的象征，迅速地出现在世界各地，被人们称为和平鸽。那毕加索呢，就被人家称为是和平鸽之父。其实啊，孩子们，你知道吗？毕加索是从哪里得到和平鸽的原创思想呢？经历了人间许多痛苦、战争、黑暗、绝望，毕加索深深体会到罪恶夺走了人类和平，带来了悲伤和死亡。而第一只和平鸽并不是毕加索自己的思想创作，而是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中的记载。当初挪亚方舟在水面上漂浮整整一年的时间，天下万物都被毁灭了，人神之间失去了和平，罪恶的责罚与后果是人类完全无法承受的。当挪亚第二次放出鸽子飞回来，并且口中衔着新拧下来的橄榄枝， 就意味着地上的水不仅干了，树木花草已经生长发芽了，可以做人的食物了，生态环境已经开始再次适合人生存了。方舟之外的死亡气息已经止息了，人与神之间恢复了和平，上帝愿意主动与我们和好，给我们再一次回头的机会。那毕加索呢，就是根据圣经中第一次关于和平的宣告和记载，用一只口里衔着橄榄叶子的鸽子创作了和平歌的著名画作。今天你我的生命中有没有和平呢？我们与上帝之间和好了吗？我们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和好了吗？我们和我们的朋友、邻居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是喜欢争斗，还是喜欢与人和平共处呢？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彼此相争，我们可以为和平做一些什么努力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许多第二次机会，让我们可以回头归向你。求主帮助我成为和平的使者，无论到哪里都可以带给人温暖和平，使人可以认识神的爱，归向天父的怀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下面呢，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就可以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八章了。我们要来讨论下面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以鸽子和橄榄枝作为和平的象征呢？而挪亚为神筑坛是做什么用的呢？从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如何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天上有一位造物主，他是创造世界万物，你我都是他宝贝，他爱是强过高深。天上有一位造物主，他是我生命掌权者，你我都是他宝贝，他就是我们爱的模范。除了我们不属任何人，也不属任何权势的地方，我们是你天国的子民，我们只属于你。除了我们本就是罪人，我们不配得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学你样式。主啊，在这纷扰混乱之地，叫我们怎去做个和平之子，叫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叫世人跟上帝和好。 却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学你样式。主啊，在这纷扰混乱之地，叫我们怎去做个和平之子，叫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叫世人跟上帝。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哈贪图拿伯的葡萄园。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哈因为自作主张，因而啊被上帝怪罪，甚至要亚哈代替亚兰王偿命。亚哈因此而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有一个人，他是耶斯列人，他叫拿伯。他在耶斯列亚有一个葡萄园，非常靠近撒玛利亚亚哈的王宫，他就在王宫的旁边而已。但是亚哈王啊就对拿伯说，拿伯，你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好不好？我想要拿来作为菜园啊，而且因为你的葡萄园很靠近我的王宫，那这样好了，我把一个更好更美的葡萄园跟你交换，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也可以按着市价给你银子啊，都可以，好商量。于是拿伯啊就对亚哈王说，上帝绝对不容许我把我的祖业给你。亚哈王就因为这个拿伯这样跟他说，我不能把我的祖业给你，他就非常的闷闷不乐，回到宫里面，他就躺在床上，非常非常的不开心。他心里在想，我已经是一个王了，我竟然想要一个葡萄园，这样还得不到。他就脸啊朝着墙壁，闷闷不乐，生着闷气，然后啊他也闹脾气不吃饭。他的妻子耶洗别回来，就看到他面对着墙壁躺在床上，就非常的困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烦闷，连饭都不吃了呢？亚哈就回答他说，因为我对那个拿伯说，请他把他的葡萄园让给我，我还想要付他银子，或者是我可以拿另外葡萄园跟他交换，但他说他不能把他的葡萄园让给我。他的妻子耶洗别对他说，你不是统治以色列的王吗？你起来吃饭吧，放宽心，我一定可以把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夺过来给你。于是耶洗别啊就用亚哈的名义写了一些信，然后把这些信啊送给那些住在拿伯城里面的这些长老还有这些贵族们。他在信里面写着，你们要宣告禁食，要让拿伯啊坐在这个有权有地位的地方，然后呢再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的对面，然后呢做假见证控告他，跟他说，你曾经咒诅过上帝跟君王，然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哇，真没想到耶洗别是一个这样坏心的女子。 那大家想想，这件事真的会成功吗？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哈贪恋拿伯的葡萄园，而且拿伯的葡萄园是上帝赏赐的产业，因此拿伯非常非常的珍惜，但亚哈就是非常非常的想要，所以他的太太耶洗别啊就动起了坏念头，竟然想要恶意栽赃拿伯，好让拿伯啊死于非命，这样亚哈就可以顺理成章的霸占他的葡萄园。这也让我们看见亚哈的贪心还有耶洗别的邪恶，这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拥有上帝的恩典是需要好好宝贝的，并且啊，我们也要小心管理，我们也要记得哦，千万不要像亚哈跟耶洗别为了想要夺得别人的财产而动了坏念头哦。那拿伯会逃过这一劫吗？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Thank you.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哈霸占葡萄园。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亚哈贪图拿伯的葡萄园，而且亚哈王的太太耶洗别还动了歪脑筋要陷害拿伯，但拿伯可以逃过这一劫吗？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耶洗别啊，就用了亚哈王他先生的这个口吻啊，写了信给这个住在城里面的长老还有这些权贵们，要他们啊去陷害拿伯。那这些权贵啊跟长老啊就照着耶洗别送给他们的信上面所写的，他就把拿伯给约来了。长老跟权贵就说，诶，我们要开始禁食祷告。那拿伯，你是一个这么棒的人，你就坐在这个第一个位置上，按照你的身份地位，你是最有资格坐在这里的。拿伯啊也不疑有他，就乖乖地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两个匪徒啊就来就坐在拿伯的对面。当所有人都开始聚集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说，告诉你们，这个拿伯啊他是一个坏人，因为啊他曾经啊咒诅神哦，而且他也咒诅过我们的君王，诶，这个人真是坏透了。来人啊，我们赶快把这个拿伯赶出城外，把他打死吧。哇，结果现场所有的民众啊听到这两个流氓这样讲之后，他们也相信了，就把拿伯拉到城外面，用石头打他，把他活活打死了。那这两个流氓事情成了之后呢，他们就派人去找耶洗别。所以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些坏主意啊都是来自于他们的皇后耶洗别。他们就是派人啊找了耶洗别说，拿伯啊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那耶洗别啊听到拿伯已经发生这惨案之后呢，他就赶快跟亚哈王说，亚哈王，你赶快起来，你赶快啊去霸占那个拿伯之前不愿意给你的那个葡萄园，你赶快去霸占他吧。因为拿伯啊现在已经被人用石头打死了，你赶快去吧。哇，亚哈王听到这件事情，他第一个反应并不是问拿伯为什么会被人用石头打死呢，他反倒马上跳起来赶快跑到拿伯的葡萄园去，要去霸占那一个葡萄园。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拿伯非常的无辜，发生了悲剧，只是因为啊亚哈王迷恋他的葡萄园。耶洗别就想尽办法诬陷拿伯，导致拿伯的悲剧。然而亚哈王知道了拿伯的悲剧后，第一个时间并不是关心自己的子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而是在第一时间就跑去霸占拿伯的葡萄园。这也让我们看到亚哈王是以自己的需求为优先的王，而不是顾念自己子民。那大家会不会很替拿伯抱不平呢？拿伯可是为了保护上帝赏赐给他们家的产业，但他却因为这样而被耶洗别陷害，甚至赔上了性命。那上帝会袖手旁观吗？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像先知讲道，明白各样奥秘，却没有爱，却没有爱，我就一点也没有可夸。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爱是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从生而